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昨天我们讲到波斯王古列批准以色列人返国重建圣殿，可是只有5万人愿意回去，而大部分的人都宁愿留在巴比伦继续生活。第3章讲到回去的以色列人都表现得非常同心，而且回到神的话语中，以上帝的话作为依归。他们又筑祭坛向神献祭。今天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现在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3章第4节跟第5节的经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3章第4节第5节，我来读。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其后献长献的燔祭，并在月数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甘心的祭。百姓都转向神，看重神的话语。他们已经筑了坛，并且开始立圣殿的根基。接着我们读以斯拉记第3章第8节到第10节的经文。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2年2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沙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独立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他的子孙与弟兄加灭和他的子孙利未人希纳达的子孙与弟兄，都一同起来独立那在神殿做工的人。匠人立耶和华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靶，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直到现在为止，百姓只筑了一座坛和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他们已经十分的兴奋，表现得极其热心，好像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似的。 他们有一个奉献的仪式，并且向神献上感谢和赞美。这些的经历对他们来说都是十分美妙的。他们为着根基已经立好而欢欣，并且赞美耶和华。接下去我们读以斯拉记第三章第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这些年轻的歌唱者，他们未曾见过所罗门的圣殿。好，接着我们读十二、十三两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这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在奉献你之中，有两种心境完全不同的人，一种是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旧的圣殿，所以圣殿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事，他们十分欢欣赞美耶和华，因为他赐福给他们。可是另外有一批的老年人，他们想到昔日所罗门的圣殿是何等的宏伟壮观，但是现在的圣殿只是有个根基，什么都还没有。他们想，如果年轻一辈的看过所罗门旧日的圣殿，这时候就不会如此的欢欣了。他们的表现令年轻的人感到失望，但是事实的确是如此。而他们中间要克服的一个困难，就是灰心和沮丧。他们不能一直缅怀过去，陷在悲伤之中。后来哈该先知就对百姓说，你们起来建造吧，神必与你们同在。神并非停留在所罗门昔日的圣殿中，因为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现在神正与你们同在，起来动工吧。今天当我们服侍主，做主圣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只缅怀过去，陷在叹息和无奈之中。我们要靠主前进，并且深信神是与我们同在。以斯拉记第四章是讲到建殿的工程因为亚大薛西王的禁令而遭停止。这一次的停工不是因为内部的问题，是因为外面来的压力。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到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只提到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但其实回归的十二个支派的人都有。他们说他们在亚述王以撒哈顿的时候已经回到这应许之地了。亚述就是把北国以色列国掳去的强国，而在被掳的以色列人中，有好些人慢慢地迁回自己的地土上，并且跟当地的撒玛利亚人混杂通婚。他们新闻有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并且重建圣殿， 于是就要求参与一同兴建圣殿。这样的请求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像是助他们一臂之力，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做分化的工作而已。他们的目的和对神的心意跟那些刚归回的以色列人并不一样。接着我们读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三节的经文，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这些以色列的元老和族长态度似乎并不十分好，他们断然拒绝别个支派的人加盟，丝毫没有商榷的余地。他们不肯跟其余的人合作，他们的态度是强硬的，是绝对的。可是他们这样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对的，这一点十分的重要。今天当我们做决策的时候，最主要的也是做得正确。有时候或许会得罪别人，但也不能不这样啊。圣经的指示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首要考虑的。好，接着我们来读第四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回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原来这些人真的是仇敌，并不是朋友，他们的真面目被揭露出来了。当他们被拒绝之后，他们就开始了积极的报复行动。接着我们看第四章第七节，亚达薛西王年间，比斯兰、米特利达、他别和他们的同党上本奏告波斯王亚达薛西，本章是用亚兰文字、亚兰方言，他们决定上书给亚达薛西王。亚达薛西就是继古列之后的波斯王，他们用假的供词攻击以色列的渔民，针对他们回国建造耶路撒冷的事。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到十三节，上奏亚达薛西王说，河西的臣民云云，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大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立城墙。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与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他们要控告的就是耶路撒冷是一个叛变的基地。如果亚达薛西王仍然继续批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的话，那对他自己将会很不利，因为耶路撒冷建成之日就是他们反叛之时。这样的危言耸听使亚达薛西王信以为真，就接纳了他们的意见。他搜查以往的记录，看这些人所告发的是否属实。后来他就做了这样的回复，让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的经文。我已命人查考，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从前耶路撒冷也有大君王统管河西全地，人就给他们进贡、交客、纳税。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 等我降旨。你们当谨慎，不可迟延。为何荣害加重，使王受亏损呢？当亚达薛西王的谕旨抵达之后，这些自称是以色列人的朋友，想加盟他们的人，就立刻拿了这个谕旨去给那正在建造圣殿的以色列人看。接着我们来读第23跟24节。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弘和书记申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直停到波斯王大力物第二年。结果以色列人被迫终止了他们建造圣殿的计划。好，现在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的第五章。第五章跟第六章是记载圣殿的重建。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圣殿重建的工作受到阻挠，这是因为敌人的陷害的缘故。他们写信给现任的波斯王亚达薛西，说耶路撒冷是一个背叛的城市，并且要求王立刻下令禁止这一个城重建。于是亚达薛西王就收集资料，发现耶路撒冷在过去果然有三次叛变的记录，那是在犹大国末期的时候所发生的。所以最后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就大举进军消灭了这城。可是亚达薛西王的洞察并不彻底，也不够全面。虽然他找到了耶路撒冷过去背叛的记录，但是他却没有留意重建圣殿的诏令是由波斯王古列所发出的。停工的禁令发出，以色列人都感到挫败和气馁。他们不但停了工，甚至还有人想放弃原有的计划。他们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不少人在遭受挫折之后也会这样，索性放弃原来所坚持的，但其实这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幸好以色列人只是这样想，还没有实际的行动。后来神为他们兴起了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在讲序言的时候我已经说过，查考以斯拉记最好是跟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一起查考，因为是彼此有关联的，都是描写同一时期所发生的事，这样就可以互相做补充了。好，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伊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神呼召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再去鼓励以色列人重建圣殿，不可灰心。他们知道是波斯王古列下诏令准许人民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而他们也晓得重建耶路撒冷是神的旨意。不过哈该和撒加利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哈该是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没有半点的花巧，他所要求的就是事实，因此他关心圣殿实际的情况，有多长有多宽，里面的间隔怎样，该怎么样去进行。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因此有一些人并不喜欢他。而撒加利亚就完全不同了，他有远大的理想，喜爱思考，有美丽的远景，并不着实际。 不过这两个人同是神的先知，他们同时向百姓的良知和心灵说话。在实际的执行上，哈该是领袖，但是两个人却能够同心的鼓励人民从事他们原来的计划，要继续进行重建圣殿的工作。好，接着我们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雅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当时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来问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当他们复工之后，仇敌一听到消息就来了。达乃是河西的总督，是波斯国的官员，还有斯他波斯乃也是高官，他们来质问以色列人说，谁敢带头复工啊？是谁的主意啊？你们在禁令之下是不能复工的。他们所回答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答案，他们实际上是以问题去回答他们。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所说过的吗？不要把圣物丢给狗吃，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现在犹太人面对他们的敌人达乃和他的同党，他们没有把珍珠丢在猪前。如果他们说是永生的神耶和华叫我们复工的，那么这些外邦人能明白吗？当然不能。况且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所说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这就是波斯官员们的境况，他们自然不能够明白，犹太人也就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们，只以问题来回答他们就算了。好，接着我们看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便告诉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建殿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干你们的事，你们并没有权过问。以色列人问他们建造这殿的人叫什么名字呢？你们并不知道，而你们又不属于这建筑委员会的，所以我们不用回答你们。像这样的回答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烦，可是我们留意到事态的发展并不是这样。让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五节，神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到他的回谕。我们所倚靠的是神，所以不用惧怕。当以色列人倚靠神的时候，神就眷顾他们。这些官员离开之后，他们就写信回波斯国，当时已经是大利乌王登位了，应该是过了七年的时间。好，接着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沙加人，上本奏告大利乌王，本上写着说，愿大利乌王诸事平安。这是另外一封由仇敌写去的信，也是对以色列人不利的。接着我们看第八节，王该知道我们往犹大省去，到了至大神的殿，这殿是用大石建造的， 梁木插入墙内，工作甚速，他们手下亨通。这封信的内容显然跟前一封不一样，他们这一次只是说他们行经犹大省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事而已，因此他们就跟以色列人谈谈，信中没有提到他们的敌意或是做奸细去刺探以色列人的事。接着我们读92节，我们就问那些长老说，谁降旨让你们建造这殿修成这墙呢？又问他们的名字，要记录他们首领的名字奏告于王。他们并没有提到哈该和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的名字。让我们来读第11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这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他们把以色列人被掳的历史说出来，这是70年以前所发生的事了。最后让我们读第17节，现在王若以为美，请查巴比伦王的府库，看古列王降旨允准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没有，王的心意如何，请降旨晓于我们。原来仇敌怀疑古列王是否有降过这样的谕旨，如果没有，就可以控告以色列人了。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事要代祷，欢迎你来信。